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6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这个最近的新闻哦，全部都在除了谈论我们川普总统之外，另外一则新闻在亚洲就是台湾的艺人大 S， 因为这个流行性感冒，结果竟然丧命哦。他是享年48岁，所以这个新闻哦，从他这个丧命之后哦，不断的一直有新的新闻发展出来，当然。这个事情是震惊了很多这个两岸三地的人哦。然后除此之外呢，连欧美的这个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个事情哦。当然除了他是这个大 S 是一位女艺人之外哦，更重要的就是一个感冒竟然就这样可以要了一个年纪不大人的命，而且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命丧黄泉，真的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哦。所以这个新闻呢，在亚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其实都是还受到民众关注的。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发生以后，让民众都开始关心这个感冒的事情。这感冒有这么可怕吗？而且现在流行的感冒是 A 型感冒， A 型感冒是啥玩意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这么可怕，马上真的就让五天之内你就要命丧黄泉。那我想我们美国现在如果面对治疗感冒的药物是不是准备充裕呢？我想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好，讲到病，讲到身体，又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急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的说明。 Hello， 乔医师你好，好久不见，又请你来啦。重点是这一次是真的有事找你，不是是上次一样那个是火灾的事情。
哎，你好，广宇好，听众好，这个确实是弄得有点人心惶惶的意思，是的。
对呀，那我就想请你来聊一聊，今年这个全世界流行的 A 型流感怎么这么可怕，会要人的命啊，而且发病到死亡也不过就五天的时间了，一个礼拜都不到啊，非常可怕啊，这实在是太快了。我想请教你啊，这一次的流感病毒是不是特别的毒啊，怎么回事啊？
今年倒是没有这个特别毒性致病性高的病毒，而且那个流行程度，这个病死率都和往年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它有一个名人效应吧，就是这所以人人都知道了。但你实际上去看那个，像美国这边统计的非常好，就每年这个流感发病率，然后现在这个病毒毒株的这个是什么毒株在流行，然后这个死亡率、合并症的发生率，这都很有清清楚楚的数据都有，这个和往年没有区别。你大概说，就是你发生流感的这个病例数不少，但是呢，也就有1%左右会出现并发症，并发症主要就是包括这个肺炎了。然后这个在这百分之一的病人里头呢，得了肺炎呢，这死亡率大概是10%，所以你这个总的来说，你在这病例下是等于是0.1%的死亡率，这个和往年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是现在啊，今天人一听见这个，谁都听说这件事儿了，就大概想跟自己联系上了，是怎么着？反正心里害怕了。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短视频很多，不管是看什么小红书啦，或者什么 Instagram 啊，或者怎样怎样的，很多人都说他感冒以后就好像特别严重的感觉，而且也许透过了新闻的传播啊，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流感病毒特别的毒。我说病毒有分区域限制吗？流感的毒有分日本的比较毒，或者是美国的比较毒，有这样的区分吗？
那个流感的这个致病性，就是说易感性，这个肯定是和这个跟哪一株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什，你比如说这很清楚的例子，比如说那几年闹什么 禽流感，闹什么猪流感，闹什么鸡流感，这时候人就比较紧张，因为这时候呢就会这个人体普遍对这些病毒株没有抵抗力，所以呢易感性就特别高。可今年并没见到这种情况。
嗯
嗯，在日本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我没但是这个美国这边的情况我知道一些。
OK， 因为这个感冒在美国来讲算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哦，大部分的人就是休息几天，喝些水，自己吃些成药也就没事了。而且在美国感冒如果去看医生的话，医生也基本上就是没开什么药，但是感觉上你知道吗，说这一次的 A 型感冒好像休息几天不能痊愈，而且会拖很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真的要去看医生呢？
这儿你实际上首先一个明确的区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冒，如果这对应的是英文里的这个 common cold，
嗯，
这个而流感呢对应的英文里的是 influenza， 这两个不是一码事儿。
嗯，
common cold 呢就是一般的像什么腺病毒、鼻病毒这些病毒，包括老的那个新冠病毒，不包括老的冠状病毒，不包括新冠病毒，这些都是经常会发生感冒，这就是一般就是 common cold。
嗯，
然后这些情况一般这个症状就限制在呼吸道，上呼吸道实际上就是嗓子碰流鼻涕咳嗽两声，3到5天完事儿。这个流感呢是 influenza，
嗯哼，
influenza 原来就比感冒要重得多，这个不是新鲜事儿。一般的来说呢它会发高烧，而且有全身的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持续到5到7天。
嗯，
这个并不是今年有什么特殊性，所以今年这个仍然没超过这些已知的这些情况。嗯
哼，那什么样的症状就是开始要小心了？因为确实哈，感冒每一年确实都有死人，当然这一次是因为大 S 的关系，他年纪轻，突然之间在日本就5天就人就没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感冒我看到他5天就人就挂了，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好像自己如果感冒的话，是不是什么样的状况真的就是应该要去看医生，真的要去急诊？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自己这个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吧，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实际上最他说5天呢，大概呢就是说他到了这个日本5天，我估计是这个。他已在去之前有没有病了多长时间，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也不要评论这。
嗯，
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呢，你这个症状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比较有特异的就是如果这个病，这就和新冠一样嘛。新冠你新冠要不发生肺炎，这病死率很低，也没啥事儿，但一发生肺炎人们就紧张。所以的话呢，你就一般现在家都会有个温度计，但是你不妨就干脆再买一个这个测这个血氧饱和度的这个小机器，大概超不过30块钱，20块钱就能买。你如果血氧饱和度没有问题，这问题就不大。
OK， 血氧饱和剂。但是有些人哦，就是好像咳得很久，就觉得很担心啊，就好像我们最近因为这个大 S 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咳嗽啊，怎么样，就心里想说，哎呀，待会不会怎么样吧？所以很多人认为觉得说，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去直接找医生比较好？
咳嗽这本身呢，你肯定这是个症状，但咳嗽本身就像是上次咱们跟着着火似的，这吸了烟雾，你咳嗽也，这咳嗽不是坏事，咳嗽是好事，所以咳嗽本身不是什么，就关键就是你要是怀疑你有这个流感，而且流感比较重，那你尽早就去看医生就是了。那你的，而且如果要是血氧饱和度确实有降低，那你就二话不说立刻就去看医生。
OK， 所以一般来讲，血氧饱和度通常都测出来正常的人是什么？是99嘛？但是如果说你测到开始，你就开始往下降，就是96，你就知道说是要马上去看医生了，是吗？
把一般男人给限个94吧，就是因为他那个血氧饱和度的测呢，有一个这个技术偏差，
嗯，
所以呢上下2%到4%，你有时候不敢肯定，而且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读那个数，不是说像温度计似的出了一个数就肯定就是这个数，这血氧饱和度呢，它必须得和你的脉搏吻合的情况下出来这个数，才是可靠的数字。
哦，
不是你戴到手上出了一个数，就是这个数。
哦，这样哦，我因为我也有那个血氧饱和器，所以我测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哦，就是这个数字吧，不是这样看的是吗？
那个血氧饱和度简单说呢，它的全名叫脉搏血氧饱和计。
嗯，
所以呢，你必须这个机器检测到这个清晰的脉搏。然后呢，根据这个脉搏，吸收你这个光穿过你这个皮肤和血的这个吸收程度来换算出来一个血氧饱和度。所以呢，你如果要是那个脉搏没有测到，这血氧饱和度出来数就不准，所以呢，一个简单的数就是这所有的血氧饱和计现在都是同时显示这个读数和这个脉搏。
嗯，
如果那个脉搏出了一个数，然后你自己拿手摸摸你的脉搏是多少，如果这两个数脉搏两个数吻合，而且那个血氧饱和度那个读数上呢也清楚的看见有这个脉搏的那个波，
嗯，
这时候出来的读数才是可靠的读数。
哦，了解了。另外哈，现在是不是感冒的高发期啊？什么时候会这个度过这个高发期？现在这是冬天嘛，所以这个是现在是高发期对吗？
对，冬天尤其一月份这咱们现在是20月份，2月份还没过去，这是这个流感的高发期，而一般的感冒呢没有特别清楚的这个季节性，
嗯哼，
因为你夏天也可以得感冒，但是夏天的流感的这个可能性就要低得多。
OK， 了解了，所以现在就是流感的高发期，然后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天气暖了以后，大概就是4月份以后就大概就过去了，是吗？
一般到3月份就明显就好转了，一般过了春节，确实咱们的农历的那个节气挺准的，就是它那春天阳气上升了嘛，那完了这个病毒就毒气就下降了。
这样啊，阳气过去 ，OK， 阳气上升啊，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因为现在如果有人流感或者是感冒，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去医院。或者是找医生，然后呢可以检测出来是什么样的流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我们待会再来请教乔仁立医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致命的 A 型流感。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急重症专科的医师乔仁立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谈流感哦。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艺人大 S 他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不幸丧生了，就是流感的问题。流感后来变成肺炎，肺炎变成了败血症，败血症以后后来就命就没了。那这个新闻呢，现在当然也牵扯他，因为他是一个艺人嘛，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情感上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很多新闻版面上都在谈。但是呢，因为他丧生了，所以这个年轻的生命这么因为这个病消失了，让大家其实在公众来讲的话也都会产生一些很紧张的状况。所以今天特别请乔仁立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流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医学知识。当然我们待会呢也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 九点半以后，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任何的疑难杂症的话，今天让我们乔医师来做一下社区服务，来服务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好，那么乔医师想接下来请教你哦，就是说现在因为去看医生，如果你真的生病了，如果不知道是感冒还是流感的话，医生通常都会拿出一些测剂来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我想请教你哦，这个现在，以前我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从来没给我测过，现在都是要去测，是不是马上知道说你是 cold 还是这个 flu， 是不是这样？
对，现在就是那个，就是个，带点这个。原来测一下呢，最早你说你要测一个病毒，多半都是通过这个免疫手染色、免疫抗体什么的标记抗体的染色。所以呢，这不光是麻烦，它这个时间上就得花大概一到两天的时间才会有结果。而现在呢，这个测的最快的都是这个 PCR， 这个技术，这就跟测。就跟那测新冠道理是一样。测新冠那么就主要的技术就是三项，一个是就是测这个表面抗原，第二个呢就是测这个有没有病毒的这个 RNA 的顺序在你的分泌物里的，第三个呢就才是测抗体。所以的话呢，那 PCR 这一类的，还有就是那个一般的这个抗原检测，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般都能在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出结果。这个技术上进展的非常大。然后多半呢，你要是有了这种比较严重情况，比如这个病人就是一个门诊病人，发烧咳嗽之类的，这些就足够了。但是你要是真的中到这个住院，住到 ICU 里头了，那多半都要做那 confirmatory， 就是再进一步测那个抗体抗原的那个检测去，那个要一般倒是要24小时才出结果。
OK， 了解。因为现在看这个新闻啊，有很多人说哇，这个也许是年纪大的人，或者是年轻人，他本来就有很多的毛病啊，身体就比较虚弱不健康的人，所以得到了这个 A 型流感的话是非常严重，然后最后可能要去用叶克膜机器。我就说哇，叶克膜机器现在都出来了，真的感冒会到这种程度吗？就是真的是就是让你心肺衰竭要用叶克膜啊？您的看法呢？
这个叫 ECMO， 这个就是一个英文字的个缩写。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这个肺损伤到不能氧化你这个血液吸入的气和这个血液接触不上，血液得不到氧，然后这时候呢，就等于是就把你身体大概三分之一的血给弄到体外了，在体外呢让它氧合了以后呢，再给它送回去。这个呢，就是这个 ECMO， 就完了，这个大陆管它叫魔肺。实际上，这魔肺这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台湾的这个
柯文哲，
柯文哲医生最早，他实际上是他最早推广的。然后这名字也从那来，道理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创伤特别大，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不治病，它只是这个就是能维持氧气，它杀不死病毒，它也减轻不了肺炎的发生的这个程度，而且损伤特别大，资源动用也特别大。ECMO 也的病人呢，一般得做两个大插管插到你的主血管里头，那一个管就差不多一厘米粗的管插进去，才能把这三分之一的血给拿到体外来，再送回去。所以这个 ECMO 是极端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你简单的，这有时候人医生用这个不一定是。真的是出于医学的考虑，因为我的别的咱们就不说了，我就说我们怎么选择使用艾克毛，什么时候下来？这简单说，今年这个我们医院里收了大概200个这个流感肺炎的病人，全是重症啊，没有一个需要用 ECMO 的。
OK，
所以你这个医生，你要是懂得怎么管理呼吸机，非常合理的管理，完了控制并发症，这 ECMO 根本就用不着。 所以而你那个你换你再说个难听一点的话，某一家医院他买这么一个 ECMO 要花他医院每年经费的三分之一，这一台机器这么老贵，你如果不用啊，你如果不用，那你的机器就
浪费了，
搁着带。所以的话，这后边有没有其他的？我相信大部分医生的这个动力不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
OK， 了解。好，来，这个因为这则新闻的关系哈，所以很多人以前过去都不太打这个流感疫苗的，认为觉得说流感疫苗根本就没用。然后呢，测的也不准，什么意思？就是有些时候它的流感疫苗每一年都不一样嘛，所以今年的这个预防针，感冒预防针有到底有没有针对 A 型流感？现在大家看到新闻说，哎呀，有大 S 这个事情，所以也很主动的想要去打这个就是预防针吧。您的看法是什么？今年的预防针到底有没有针对 A 型流感？
有，这个肯定有。这个 A 型，这个在就简单的先说一下这个流感病毒的一般知识吧。
OK，
这流感病毒实际上的表面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成分就两个，一个叫 H， 一个叫 N。所以呢，什么 H1N1H3N5， 就这么两个。然后呢，在这下头分出来一到十四，一个是一到九，大概是这么各种组合呢，能一共组合出大概几百个来，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但是流感病毒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它的这个分子成分呢是 RNA 呢就是和那个冠状病毒是一样，但是它比冠状病毒还不稳定。这流感病毒呢就是非常特征性的一个，就是叫这个 antigen drift， 就是这个抗原变化，它自己就没完的在变。
嗯，
所以的话呢，你大的这个什么这个抗原抗体反应不会变，但是小的至于这个疫苗起作用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去年的就没用了。你以前为什么你得过流感以后还会得，不像是麻疹的时候得就不会再得，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你这个疫苗怎么弄呢？疫苗就是把去年的这个流感流行病株的，一般是选20到23个，然后产生出来这个疫苗合在一起，然后给人打今年的。所以的话，你今年除非和去年完全一样，你这个疫苗呢不可能100%的有效，但是呢，它有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它变是会变，但是变不了那么快。所以的话呢，这个流感疫苗就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就肯定100%可以预防，但是肯定是比不打要好得多。
您刚才讲说这个就是流感的这个季节3月份大概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们是2月，我们又看到这个大 S 的新闻，很多人心里就觉得有点恐慌，想要去打感冒预防针。你觉得呢？你的建议是什么？就差这1个月的时间而已，有必要吗？
有必没？你要是担心这个打了疫苗是最好的，因为两点。第一个，所以现在虽然有抗病毒的药，抗病毒的药物呢和这个抗菌素差远了，它的作用呢，你它所有的这个抗病毒药都没有一个能够改善死亡率的。你要真的到了这个发生重症的时候呢，这个抗病毒药管不了用，这是第一个情况。
嗯，
完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这个现在呢没法预期，你比如某一个病人。你可以说，比如这个病人有慢性的肺病，而同样得这一个疾病呢，他可能就比较重，那是因为他这个机体的储备功能差，并不是因为这个抗原有什么特异性。所以的话呢，某一个病人得了这个感染了流感以后，会不会发生肺炎，咱们现在没有办法能预期。所以的话呢，就因为这两点呢，所以你打疫苗是最稳妥的这个预防措施。嗯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吧。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现在这个 A 型流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这个来请教我们乔仁立医师。 让我们乔医师来为公众做这个社区服务啊。我们今天谈的专门就是谈到这个会致命的 A 型流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看到这个大 S 的这个新闻，没想到才得了感冒五天就走了，确实让公众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想要如何保持身体健康，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乔仁立医师。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会要人命的 A 型流感。所以呢，这个在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急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医学的这个分析哦。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感冒或者肺部或者是这些疑难杂症，想要听一下这个 second opinion， 欢迎您这个来请教我们乔医师。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新闻，也就是在台湾的女明星大 S， 她才得到这个感冒，在日本五天人就走了。让大家觉得说这不可思议以外，觉得说生命如此之脆弱，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呢？所以今天我们请乔医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这一回头已经线上全部客满，好，来我们就接电话。我住嘴，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乔医师，我就想问问，这次这个感冒是不是定义为大流行的和那新冠的似的？能不能定义那个东西啊？现在死了多少人呢？究竟是
OK，
不用这个数据啊，这个很。更让人害怕，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事。
OK， 可以可以，你的意思说，问乔医师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美国大概流感死了多少人？你挺关心的，是不是跟会不会跟新冠肺炎一样？好，来，乔医师，你知道答案吗？
这个你这个 CDC 每天都有这个数据发表。现在累计病例从2024年入冬到现在呢，大概是。病例是2000多万吧，
2000多万
发生，啊，2000多万的病例就是
有。OK，
但是这个呢，肯定是一个叫 underestimate 低估。为什么呢？因为他大部分病人没有去，他要没去测，你当然你
不知道，
不知道是流感了啊。也就我估计，大部分人发点烧在家里待两天好了，这情况很应该很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一旦是诊断的这个流感，然后流感发生并发症，比如说简单说就是肺炎，而且另外一个重的就是心肌炎，实际上这个心肌炎更要命，但是它这个发生情况更少，然后这个呢不到1%，所以的话呢，你从那个2000多万，大概呢就是有20万的这个有并发症，然后在这中间呢有10%。左右，1/10左右，那你所以的话，最后死亡病例就是大概是两万，按说也是很高的数了。但是从这个病例的这个换算来说，连0.1%都不到。
对啊，可是你讲两万人，确实让人觉得很可怕，就是这两万的数字有点多了。好，理解。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我想问乔医师一个问题啊，就说如果一个90多岁的老人，如果是流感引发重症肺炎，血氧只有不到70，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插管、不做呼吸机、不做紧急的那种开创性的插管，还有希望吗？
90岁的老人得到了流感，然后现在血氧是70，然后如果不做任何的治疗，能挺过来，这是你的意思吗？
就说是不是一定要给我那种插管或者是有创插管才行啊
？OK， 了解。来，乔医师，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是好回答，这个但是说起来别大家别伤心，我只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个。
OK, okay.。
这一个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静脉的这个氧饱和度就是75。
嗯。
那静脉呢，就是说这个人体已经把该用的氧都用了，把要该产生的二氧化碳都产生了，然后你这个饱和度75，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动脉血氧饱和度是75，那他就没氧可用了，等于是这个人体呢就是这样，在低于这个他就没法摄取氧气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你插了管都不一定能活下来，所以你不插管就不用说了，就
OK。我好，希望回答了你的问题哈，上帝保佑你。OK, 来继续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大家好，我想知道，据我所说，他体重过轻，还有他那个羊癫疯那个病例啊，会不会这是一个负面影响？第二呢，讲天时地利人和讲起来，他这个病在异国哈。就是说在一个国家正好碰到那个什么新年的巅峰期，如果他这个病状如果在自己本国，他在大陆中港台的任何地方的话，他有的人际关系的话会变成帮助他机会多一点。
我你知道吗，你很多事情要这样讲的话，要看你的命吧，你的运气吧，你不能讲说日本它不是一个医疗技术很好的国家吧，不能这样讲吧。我们美国也有耽误人的时候，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也许看一点运气啦，但是是不是在本国治疗会比较好，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请医生回答病理的部分，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你好。哎，我想请教那个医生哦，
嗯，
就是不是这个疫苗啊，它不是适合所有人，
嗯，
而且是有些人根本就不适合打。比如拿我来说吧，我从来没有打过疫苗，什么感冒啊，什么都没打。但是我家里的我家属，我亲属比我年纪小的，他打了，他发现他一年感冒可能7-8次了，我就可能也就1-2次。
OK, 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就说他科学上有没有研究，就说是不是这个疫苗对某些人就说是对某些人是不适合打的。
嗯 ，OK, 好，来，你可能是不适合打，或者是打的没用的。来，乔医师，你的看法
啊？这些不是你广义，你问问题，你讨论政治多了，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科学。这个疫苗这个东西，这是人类医学发展的。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进展之一。
OK,
所以的话呢，这个你这个一定对这个不要抱怀疑啊。至于说是不是有这疫苗，肯定不是100%管用，这个是肯定的。
嗯，
而且那个流感的疫苗，尤其是你像麻疹了、天花，这天花现在原来是一个是一个杀致死率非常高的，这个现在等于是在世界上绝迹了，连非洲都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作用。所以话呢，对这个不要有问题。但是流感确实是，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你现有的流感疫苗是根据去年的流行程度发展出来的，对于今年是不是100%的这个有作用，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即便你是就是这个同一个类型，就比如 H3N2, 就是这个你疫苗也里头也有这个，它是不是就100%有效也不一定，因为流感的特殊性，它就是那个它那个抗原性就没有比如像麻疹病毒那么高，因为它的病毒本身就不稳定，它老在变。
嗯，
所以的话呢，对这个疫苗呢，我是坚决，尤其这个流感疫苗，它不像那个你当时新冠吧，因为它那疫苗里掺了一个新技术，就是用的 RNA 做疫苗，好像是一下弄得好多人持怀疑态度。
嗯，
但流感疫苗是已经 至少有50年的历史。所以的话，这个
所以不用害怕，或者是不要老是觉得说是不是你不适合或者怎么样，这是50年的这个研究的历史的成果。就像我的节目常常讨论政治话题，那个没有对与错，但是讨论医学它是有正确答案的，好吗？就是变成很清楚的，这个是实验结果。好，谢谢。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谢谢你。
哪里？
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去年9月份打过疫苗，现在还需要打吗
？OK， 看到新闻有点怕，是不是？所以问是不是要再打一次 ？OK， 好问题啊。我想乔医师请教你，打过的人看到新闻有点害怕，是不是要去补针？你觉得呢？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他说这个疫苗是不是流感疫苗？
对，就是流感
疫苗，应该是。一般是10月底才会上市的，他9月份去打的，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打的是流感疫苗，那我觉得倒没必要再去打。
OK，
因为他不会有新疫苗出来。
我可不可以？你知道吗？这个华人总是有一种想法，就是无病治病，有病不就是无病强身，有病治病，你觉得可以吗？
你说就是打两次，你打两次理论上可以加强作用，就像那破伤风疫苗，你每过5年到10年就得再打一次，就是因为它原来。但是流感这个是有这个也有这，但是这几个月我觉得问题不大。你要是确实打的是流感疫苗，但是那时候我怀疑是9月份打的是新冠疫苗或者是别的疫苗。
OK， 所以还是要搞清楚到底打的是什么疫苗。但是如果多打
疫苗什么全管，
多打不会有事吧？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问题。
多打应该不会有事。
OK， 好，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请问乔医师两个问题。第一。流感哈，我讲的是流行性感冒，
是
不是普通感冒？不是普通感冒，
是 flu。
流感、
okay.
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主要是怎么样传染的？用什么管道传染？第一个，
okay.
然后怎么样防备？第二，平常的时候我知道，假如你不接触人，你就不会传染到嘛。但问题不可能，所以日常生活我们要注意怎么样防范。这两个问题请教医师。
好，没问题，来我请他来回答好不好。来，乔医师，你刚才听到那个问题了吗？
这个流感是个呼吸道的疾病，它传播也是呼吸道，完了这个人绝对是可以人传人，传人的时候呢，这个防止呢，实际上一个打疫苗，另一个是戴口罩。实际上在2022年那年，人们都害怕新冠，人人上个厕所也要戴个口罩去。那年的流感病例就比往年要少得多。完了，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现在人们又不戴口罩，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的传播呢和新冠稍微有点区别呢，就是流感病毒呢是以这个飞沫传染和气溶胶传染两项。而新冠的多半是气溶胶，所以说你得戴 N95 才能防。但流感呢，应该你戴一般的口罩效果就很好了。
OK，
你跟那个病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又是回到了我们当年5年前。刚跟那个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你要保护你的肺，就是要不然就是打疫苗，就是预防针，再来就是戴口罩，跟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很严重的这个 A 型流感是一样的方法，除此以外没了是吗？
哎呦，你能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呢？
不要，
这都是常识性的。这
不要，这大家都待在家里，我觉得人都出毛病，我觉得精神不好。来，继续接电话。Hello， 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哎，你好，乔教授，想请问个问题，就现在做的推荐打那个肺炎疫苗，好像有两次了，我打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别像碰到那个类似大 S 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就不会转成肺炎？
你再说一次，你打了什么东西？
那个肺炎疫苗啊。
哦，肺炎的疫苗。哦 ，OK，
打过两次了。
打过两次，肺炎的疫苗是要打两次的吗？
对，要打两次。
哦 ，OK。
以前打的时候是一次够了，后来又说不够，就再打第二次，因为就新的那个 不同的那个菌种。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打过了这个肺炎的疫苗了，现在你还担心的是
你能不能预防就像那个像大 S 那种转成肺炎。
哎呦肺炎
能不能多少
OK 好，没问题。来，我们请乔医师回答啊。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在接种疫苗的时候，近年来除了像新冠肺炎的那个疫苗，还有再来一个就是肺炎的疫苗，肺炎就单一肺炎，跟新冠无关哈。那个新冠是新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流感。来，我想请教乔医师，刚才那个问题，您的回答呢？
嗯，这个有一个基本概念，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流感引起来的肺炎，就是流感病毒引起来的肺炎。
嗯。
这个呢是所以的话呢，它没有其他的这个致病菌，不至少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没有，不是讨论那个。而这个一般这个肺炎疫苗呢，是针对的呢是链球菌大叶性肺炎的这个这是两码事儿，那个是细菌，而了流感是病毒。然后那个呢，第一次打的时候你要打两针，然后以后呢就每五年打一针就够了，那是肺炎的这个疫苗。那个和这个流感的疫苗不是一码事儿。所以的话呢，这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刚才那位听众他也应该去打就是感冒疫苗。
流感疫苗你另外还得打流感疫苗，那个防不了流感。
OK， 所以那个肺炎的疫苗跟现在讲的流感的疫苗，这是两码事，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是两码事、
okay，
我们说的现在说的肺炎也指的是流感肺炎，而不是那一个疫苗能防的那种
那个肺
炎。
乖乖、肺炎分好多种啊，有新冠的，有流感的，有普通款的，我都迷糊了。好，理解。
要不然这学医不容易呢，那肺炎轻易的我跟你说200种不止。
对，而且这是你的专科强项。 OK， 理解。OK， 好，来，我先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会致命的 A 型流感。在节目线上的来宾是南加大凯克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也是急重症的专科医师乔仁立医师。好，来，我想最后的时间呢、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乔医师啊。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啊，乔医师，因为我看到台湾的新闻呢、他们都说因为这个大 S 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生病现在都真的去看医生了，也有一点吓到啊。所以呢，这个台湾的这些特效药好像基本上都怎么讲，就是缺货。我想请教你啊，因为你在医院上班了、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医生开给病人的那种特效药，就是专门治疗这个 A 型流感的，现在我们美国的药品是不是很充足呢？就您的了解。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呢，那个所谓的特效药，你要清楚，它不是神药。抗病毒一直就是个这麻烦的问题。那特效药指的是什么？他当时做实验，比如说不吃这个药，你这个发烧要发烧7天，然后呢，吃了这个药以后，现在发烧到了5天半了。这就是有效。这效果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个试验没有一个能说明这个能降低死亡率，能降低并发肺炎的发生率，没有一个。所以的话，你要没那药也甭怕，就是有。
OK， 好，了解。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亚洲人哈、很喜欢食补，所以什么就觉得说，当然看到新闻以后，除了打疫苗以外，都觉得说哎呀，有吃一些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强身的那种这种成药吧，哈，或者喝什么补汤吧，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这种道理，你觉得呢？
你吃嘛，捡好吃的吃，那这是人生哲学，这跟防病没关系。你就是到时候不后悔，我有什么该吃的没吃着就得了。但是没有东西能吃的让你不得流感的，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这种东西。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
也没有这个药。
哦 ，OK， 也没有
疫苗，有疫苗，
有疫苗，
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草药能。
OK， 所以你认为我刚才问题是哲学就对了，对医学来讲不适合。我听懂了。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移民来讲的话，常常穿梭在好多不同的国家，不管是东南亚或者怎么样。现在因为看到新闻，很多人都确实有压力啊。你觉得说像要准备出国的人，他是怎么样？是先把疫苗打好以后再出国，还是怎么样？您的建议？
对，这一不光是在这儿打好，你当然你可以事先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个日本现在流行什么，我是不知道，所以我没法说。但是他应该日本应该有关的信息应该是可以查到的。你要是在那儿是真的是大流行，那你就最好先别去呗。
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普通人哈，确实有些人是害怕花钱，觉得你们医生很贵，所以感冒的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可以扛过去。我们看到那个大 S 的新闻以后，你就觉得说哇，自己扛过去是不是有风险啊？最后30秒，请您回答一下，谢谢。
啊，那你扛是看你扛什么，你发点烧你扛一下，你到了真的就是我就简单说，赶紧就买个血氧仪。完了，我不是为他做广告，这是为你好。你这个家里的有这么一个20-30块钱的投资，然后你测一下这血氧在95-100，那你担就不必怎么担心。然后你再做一个温度计，再做个血压计，血压也好，心率也好，温度也不是到了42度，那你就在家待着扛。你要真的发高烧了，完了这个是血氧到了80了，那你别扛，你就赶紧去医院。
OK， 这个所以还是用科学的数字来判断自己的情况。
对，不要听主观的觉得我能扛。
OK， 了解，也不要老是想着那些哲学的问题，要看的是医学跟科学。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乔恩丽医师带来的分析，感谢你哦，感谢你的社区服务，谢谢你。
好，再见。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